奉主耶稣圣名，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11章，从25节以下，这个是讲义的第三段。以色列人是蒙爱的民族。那25到27节这个第一小段，也是全家都要得救。那下面25到26谈到揭开奥秘。这个25以下就谈到了保罗不愿意当时信徒不明白这个奥秘，恐怕他们就以为是，就自己在猜，以为自己猜的对啊。现在他把这个奥秘公开了，就有个答案，就不需要再猜啊。即奥秘的道理这个以后就不再奥秘啊，就一看就很清楚，一听就明白。那奥秘内容提到了两项，一项是外邦数目要填满，第二项是也就全家都要得救。首先我们谈到了第一个奥秘，外邦数目要填满。圣经里面说以色列国神的国度，以色列以外都是外邦人，所以这里的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各国的人。数目填满就是神真的有一个预定的数目，那预定数目已就满了，然后就传到以色列那边去啊。所以这个满就是说一个都没有漏掉啊，没有漏网之鱼啊。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3章48节，《使徒》13章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里叫预定，凡就是每一个一切所有被预定要得永生都信，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原来我们一个人能够信主，是神在基督里预定而拣选的。这个预定的时间发生在创世之前，亚当还没有被造，我们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个基督里要预定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人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限制，神是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空间限制，他的灵充满天地就是没有空间限制，他的永恒的现在没有过去未来分别，所以就没有时间的限制。用神永恒的存在，永恒的现在这个存在来了解他是在什么都没有之前就已经看见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生在哪里，就在基督里见着我们。等到我们出生时候，神就安排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听福音，机会是神安排的，不但安排机会，又他们心就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又给我们信心愿意接受这个救恩，都是神的作为。至于那些神不拣选的人，就是说在这人意境里没有份的人，他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听福音，就算有些听也听不懂，就算听懂也没有信心接受因为神不拣选他那这样说的好像神不公平，其实神这个不是各方公平不公问题的，因为拣选就是神的主权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的前书第15章22节，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里把世界的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亚当里众人，一种是基督里众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里众人之一，因为我们是亚当的祖孙，都死了，死了一个事实完成式，已经死了。这个死了是讲灵性上的生命的丧失这个神对亚当说你不要出生的狗，你出的那天必定死。他出来以后虽然肉体再活几百岁， 他已经没有属灵生命。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活人原文是活魂，也就是说魂有生命，魂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叫活魂。然后十六节到十六神就说，这个伊甸里面的东西你都会吃，唯有分别善果子你不能吃。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今天吃今天死，什么时候吃马上死掉。后来他出了再活几百岁，因为神所说的必定死，特别是讲丧失属灵生命，虽然肉体活着已经没有属灵生命了。就像主耶稣门徒对主耶稣说，准许他先埋葬父亲才来跟随耶稣，也就是说任凭属人埋葬属人，你来跟随我。在人看来棺材里是死人，送葬是活人，他会走路会哀哭，但是神耶稣说连送葬的也是死人，就是没有属灵生命啊。亚当因为犯了罪，肉体虽然再活几百岁，已经没有属灵生命了，就是活魂变成死魂。那这个死魂如果没有信主来得到救恩呢，就是要下地狱啊。我们参考马太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八节，马太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地里的，正要怕他啊。这里的这个身体是复活的灵体，不是这个肉体，肉体会烂掉，死了就烂掉了，火化也变成骨灰了啊。所以身体是讲复活的灵体，还有灵魂下地灭在地，这个灵魂翻译错误，原文是魂，没有灵这个字，魂跟体要下地。这个能够杀你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就不要怕，因为这个是逼迫啊，逼迫的结果。可是呢，能够把身体灵魂灭在底才怕他，说想神的审判呢。我们从这一段就了解，将来不得救人到地去什么东西去呢？就是复活的灵体，还有他的魂，没有讲灵。灵要下地，圣经没有根据，因为我查考过这个复活的问题。为了查考复活的问题，就附带的查考到灵魂体的问题，所以一个问题牵出了两个问题啊，因为复活跟灵魂体有关系啊。我们这个和本的翻译对灵魂的观念很模糊，有时候原文是灵，它翻译成灵魂；原文是魂，它翻译成灵魂啊。其实这个地方原文是魂，不是灵魂，也不是灵，所以灵要下地。圣经没有根据，下地是魂还有体。好，那亚当本来神给他吹口气，他有灵的活魂，就他魂有生命有永生，因为犯了罪魂就失了永生，如果没有信主，这个魂就跟灵体下地啊。看回来刚刚所看的哥林前第十五章，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谈到了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这个死的过继数已经完成了，就是书记了属灵生命。在书篇应当第五篇吧，看一看五十，怎么看呢？突然找不到书篇第五篇吗？不
对。
五十一篇，看一看五十一篇。哦，五十一篇呢、啊？五十一篇这个，第五节，第五节啊，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的时候就有罪啊、哦，大概这样讲。在母亲肚里以内有罪，这个叫原罪。原罪圣经上没有这个名词，这个是神学名词。它本的意思是让原属的罪，还有本罪，就是本身的罪。圣经没有本罪、原罪的名词，但神学上有这个名词啊。原罪就原属罪，本罪就本身罪。那这里说在妈妈肚里已经有罪，就是原属罪，从亚当传下来的原属的罪啊。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到数罪，这个这人是亚当啊，本来数罪没有罪啊，因为亚当犯罪就把罪带到数界来了，死又是从罪来的啊，死就罪的结果，一种惩罚。于是死就临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头一句讲罪从一人进到数界，这个是原罪的原来源啊，从亚当带来原罪。下面说众人都犯了罪，犯了罪有罪的行为了，这个就本罪了啊。所以本罪原罪有关系的，因为你有原罪在里面，是因为到了这个原罪，这个啊罪的种、罪的本性，就这种行为表现出来，那就是本罪啊。那结果众人都死了，因为有罪啊。那婴孩虽然没有本罪，他有原罪，所以婴孩如果没有受洗，罪没有得到赦免，还是不能得救。那看未来，各位前都刚刚所看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众的死了，因为众人都有罪，有原罪还有本罪，婴儿没有本罪也有原罪，所以早就死掉了，在妈妈肚里就死掉了，然后。在基督里做人要复活啊，就是说信耶稣，说我们每个人一出生时候，甚至在妈妈肚子里面已经没有属灵生命，那神的拣选因着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从亚当里被拉出来，换到基督里面，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罪得赦免，被称义，就要复活，得到再次得到生命。所以不是神要他灭亡。他每一个人本来是灭亡状态出生的，不是显然灭亡，灭亡是已经完成了事实啊，过去数了，已经完成了，说不是显然灭亡，早就灭亡了，在妈妈肚里已经灭亡了，然后被拣选归到基督里面复活了，这个是恩典。至于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不是神对他不公平，因为他原来是灭亡的状态，然后被拣选改变这个状态。就好像有钱人去参观孤儿院，他有能力全部认养，孤儿院会关门了，我有能力全部认养啊，然后把他带去我的家去照顾他、教育他，以后又给他财产啊，我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有钱人大概不会有人这么做了啊，可能是认养一个两个就走了，也可能不一个都不认养，看一看就走了啊。那被认养呢是一个恩典，因为他本来在里面，结果被领出来，成为有钱人的这个保护，被保护的人啊，得到照顾啊、教育啊，然后又继承他的财产喽，哦，都极大恩典。那社会的舆论是怎么批评这有钱人行为呢？慈善家，没有人说他不公平，因为这些孤儿不是有人把他送进那边，不是害他的。没有亏欠他什么，本来就在那里了，然后被认养，这个是恩典。不认养呢，他也没有亏欠他什么，所以不能够说他不公平啊。社会舆论是说他是慈善家， 一样道理，我们本来是灭亡状态出生的，所以不是舍得我们灭亡，因为我们已经灭亡，早就灭亡了。然后主因着领我们身上，把我们拉从也拉出来，归到基里面，受洗复活重生，再度得生命，这个是恩典。好，那这个拣选就是这样预定啊。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出的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里谈到创立书的以前，亚当还没有被造，万物什么都没有，虚空，整个宇宙是虚空，空无一物的时候，神就在基督里见了我们，可见这个基督要成救主，神早就预定好了。基督成了救主，不是因为亚当犯罪，神在考虑怎么救人，而是亚当还没有被造，神已经知道他会犯罪，所以就在基督里面，什么都没有之前，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拣选。神知道亚当犯罪，不是神要他犯罪，如果神要他犯罪，就变成宿命论了，人就没有别的选择啊，因为你要我灭亡，我就灭亡了，这就变成很悲观的这个宿命论，不是这样。是神是预知预见的神，亚当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就看见他走的是灭亡的路，结果就在预知预见里面预定在结果是灭亡，所以就说还没有亚当之前，神就预备基督要来做我们的救主。假如亚当不犯罪，基督不必来替我们赎命啊，不必来成为救主吧啊。所以不是亚当犯罪，神的考虑怎么救人，而是亚当没有被造主宰，神的经督道已经看见亚当犯罪的局面，所以早就预备好基督要拣选我们，因为所以我们才说在基督里被拣选，而且这个创立是以前。然后说预定我们得儿子名分，预定啊，我昨天已经讲过，预知预定有密切的关系。加尔文说先预定才预见才预知，但是心里面没有先预定才预知的根据，反而有预知先预定的根据啊。虽然是有预知先预定的根据，我们不强调预知先预定，为什么？因为神是永远现在，没有前的关系，所以不能够说哪一个先，同时神什么都看见了，同时神什么知道了叫预知预见，同时什么神都设定好了，就是预知里的设定，预见里预见预知里的设定啊。神看到亚当走入犯罪路，说预见他灭亡，神看见亚当这个犹大卖耶稣的这个局面，所以就预知里预定他灭亡。有人说如果亚当这个犹大悔改，魔鬼不是找别人来卖耶稣吗？这个是不可能假定，亚当不可能悔改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不是十四章，这个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不对啊，十四章才对嘛。好，十七章啊，好，念十七章，十七章的十二节，十七章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他们，其中出来灭亡之的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都应验。这里特别讲犹大的灭亡之主，好叫经的话都应验。为什么这里提到好叫经的话应验？好像这个犹大卖耶稣是早就有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就是大卫书篇里面了。我们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这个第十八节啊，一样十三章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经上话说，同我出来用脚踢我啊。这里说同我出用脚踢我，大卫的诗篇。同我出完住，大卫亲近的人、亲信的人才有办法跟他一起出完。那这个大卫所亲信的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跟他一起出完，这个用脚踢他啊，就是啊抵挡他、陷害他。大卫本来没有讲这个是谁，由耶稣解释这个人预言犹大所要做的。好，所以看回来耶稣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十二节先谈到犹大的灭亡之主，然后说好叫经上话都应验。所以犹大如果悔改，经上话不能应验了，他不能成为灭亡之主了。所以犹大如果悔改，魔鬼会不会找别人呢？这个就不可能假定，因为犹大不可能悔改。他有没有悔改，能不能悔改，神早就看见了，所以他预知里预定他的灭亡，因为神已经看见他不悔改。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在洗脚的时候几度提醒他，提醒他还是不悔改。后来耶稣好，你要做你去做吧，他就出去了，就是去找那些要抓耶稣的人，把耶稣交给他们。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洗脚里几度提醒犹大尽人的本分呢？尽人的本分，我有劝过你哦，不都没有劝你哦，你没有话讲啊啊！尽人本分劝他，但耶稣知道怎么劝没有用，还是要劝他。就好像父母对儿女不听话，也要劝他、啊、骂他，有时候管教他，哎呀不听，还是要劝他，因为是责任呐、啊，父母的责任啊，当尽的本分了、啊。注意你不听，那父母没有办法，任凭他去了。那耶稣几处提醒犹大悔改，他不悔改，最后耶稣好，你要做你去做吧，就任凭他啊、哦。好，因为这样，这个犹大不可能悔改，不是神不要他悔改，也不是神要他卖耶稣，而是说神看见他卖耶稣的局面，神看见他不悔改的局面，所以预知你、预定你、预见你、预定他的这个灭亡啊、哦。所以我才说。预知、预见、预定同时发生，没有产生关系。这个跟寿命不一样，寿命都没有努力空间了，命该如此了，无可奈何了，就很悲观的啊。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去，努力就主导，是有努力空间，预定论的努力空间，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该做的应当去做，然后交托给神，这个是有努力空间，很乐观的，很有前途希望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是主的恩典，在创出之前已经预定好我们要被拣选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预定，有份预定里面没有份的人呢，他就没有机会听，听也不明白。那既然这样，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也传的是尽本分了。我们看哥林多前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主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保罗说他栽种就是传福音、撒种、建立教会，亚波罗浇灌的牧养、继承教会啊。这个因素不一样，任务也不一样，唯有神叫他生长。一粒种子有生命在里面，小孩子撒种也会扎根出芽。一粒种子里面没有生命，你种田多了经验撒下去烂掉了，因为没有生命不会扎根出芽。有生命在成长当中的一棵树或者一朵花，小孩子浇水也会继续成长，已经枯干没有生命了。你种田多了经验浇灌没有用，它已经没有生命，生命在神啊。所以有生命的种族不管谁去杀，他会杀种啊。所以传闻不是因为我们有口才啦，我们很热诚啦，才发生的功效，是神的作为，神的拣选，他就借着你有机会去找某一个人啊，把人给他啊。如果神的拣选他的，他就会接受。 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或者一年两年过去都没有功效，后来发生功效啊。有的人很快接受福音，有的人要很有耐性去为他祷告啊，去给他传福音啊，经过几年才相信啊。那个以前林路真长老住在我们这个会堂啊，那个后面那个墙的对面那边，林路真长老他告诉我啊，他的弟弟也是医生，他也是医生，他为弟弟祷告35年，每天为弟弟祷告35年。后来他的弟弟年纪已经大了，已经老了啊，退休了，不再看病了啊，可能是这样要来查卡多的比较有时间了啊，所以就后来就来慕道，后来也受洗啊，受洗没有几年就离世了啊。哇，他说感谢神，神这样祷告啊，为他的弟弟每天祷告35年啊。所以我们所能做就这样啊，有机会传要传，然后为他祷告。那种子里面有没有生命你看不见呢、啊、你不能说这个有生命我傻傻的不会白等土地，这个没有生命我就把它丢掉，你看不到生命，生命在神。我们不管有没有生命，不虽然看不见没有关系，主尽你本分去撒种，有生命就会扎根出芽，没有生命你已经尽本分了。好啊，那么有生命在成长当中的一棵树一朵花，不管谁去浇灌它继续成长啊、哦，所以不是说你有口才啦，你道理懂得多了，你的牧羊就成功了，不是这样。是神给了生命，我们是替神做点工作了，啊，替神撒种，替人浇灌，是我们要尽的本分。结果怎么样呢？看神怎么安排啊，一切都在神。所以保罗不敢抢先的荣耀，他都是在神。我算什么呢？亚伯算什么呢？我不过是栽种而已，亚伯需要而已，我有神的生长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们传统有人相信，不是我们有口才，不是我们很肉强，是因为神要拣选这个人，借着我们去讲几句话，然后时候到了，他就接受。再看《约翰福音》的第6章37节，《约翰福音》的第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凡就包括所有的每一个一切神所要赐给耶稣的人一定会来耶稣这边，那么来我这边我就不丢弃他。也就是说神要拣选人，一定神给他有机会来听福音，然后我就接受他。再看《约翰福音》6章40节啊，40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这里来的。这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说，不是父的吸引，叫做没有真神的拣选，就不可能到一次这边来啊。有的人传了问给他，他不来，啊，不来。因为父没有拣选他啊，那拣选父拣选一定会来，而且会真的明白。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16章这个第12节啊，第16章12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座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接下来13节，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住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14节，有一个卖主色布匹的妇人，名叫李低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主就赐给他心，开导他的心啊，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耶稣强了我们啊！保罗到了这个欧洲啊，这个腓立比城外， 安息日要找那个地方，结果有这个妇女在那边聚会，就是多外邦人，他们是素来就敬拜神的，就敬拜天上的真神，可见就是外面已经信犹太教。主路时代外邦信犹太教的有两种，一种是弦歌里的，一种是没有弦歌里的。好像属的第十章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常常祷告，然后又帮助穷人，然后得到天主的指示，你要请彼得来。可见这个哥尼也是信犹太教的人，但是他没有宣告你。所以彼得到了哥尼家里说，你知道我们犹太人跟外国人是本来 不来往的，来往是不合我们条例的，那你请来做什么呢？我们从彼得的话就了解哥尼有没有宣告你，然后为他梳洗，他说先为他梳洗，回到耶路撒冷被骂，属于在那边说耶路撒冷属于长老就骂彼得，你怎么都没有受过你家的人的家具跟他一起出案呢？可见这个哥尼流没有弦歌里，但是他懂得拜神，他也懂得祷告，他也懂得行善帮助穷人，他也懂得天主指示请彼得来，所以他已经加入犹太教。那这个属于十六章李地亚一家人，他也是素来敬拜神，就天上的神啊，可见他也是归入犹太教。然后主开导他的心，能够入意听保罗讲的，听得明白就接受。作为主听到不是你的儿，还有别的妇女啊，但是别的妇女神就没有开他的心窍，他们听是听不明白，是陪着听的。主有你的一家人，主开导心给他明白，然后就相信，然后你的家成为聚会的点啊。我们看这个十六章四十节，恶人出了监啊，恶人就是保罗跟希拉传福音被抓去坐牢，然后又出监了，往李地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啊。这里说见了弟兄们，可见李地亚的家成为聚会的点啊。那福音传开了，有弟兄来他们聚会敬拜神，后来成立腓立比教会，所以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李地亚是腓立比教的第一种子。那神因为给他有机会听，又开了心窍，他能够明白真理就接受，又很热心服侍主，要接待传道。起初保罗不敢啊，因为他刚刚信道理听没有多少，不要打扰他，但是他强留我们，所以就住在他家受他接待，然后他这个家就成为聚会的点，到处传福音啊，引导相信啊，信徒增加了，就在家里成立一个家庭聚会的这所地方啊。在保罗的书里面常常提到家中教会，就我们等我们现在家庭聚会了啊，家中教会谁家的教会啊，就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家庭聚会。主路时代成立这样魔术跟我们一样，先有家庭聚会才有祈祷所，不过圣经没有讲祈祷所，只有讲家中教会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过程叫做祈祷所啊，人数还不够，而且没有领导人来带领教会，所以就叫祈祷所。以后人数增加了，有这个领导的人出现了啊，然后就成立了教会，有一个程序。那属于时代，他是先有家庭聚会，然后才成立教会，这样的模式跟我们是有列数的地方。好，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十六节，约翰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耶稣对门徒讲清楚啊，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啊！常常有人见证啊，我找到神哈，他说我找到神，其实不是，神找到你。表面上讲我找到神了，表面上讲我决定要听道理了，没有人强迫了，我决定要受洗了，没有人强迫了，好像都你为主体来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假如神不一定拣选你，根本没有机会听福音，就算有机会听也听不懂，就算听懂也没有人接受。好像台北教以前有一个慕道者，他以前读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的医科，后来当医生。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当药学系，也是跟同一个学校。那他们住的是我们叫一个姐妹的家啊， 所以这个读药学的这个弟兄要来聚会，就带他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高级班聚会啊。那那期间，台中教高级班常常偶在连啊，在带连啊，他就来。然后聚会完又跟我谈道，很热心呐、啊，追求道理啊。后来他学校毕业当医生，在台北一个仁爱医院在那边当医生，他是妇产科医生，继续来慕道。哇，继续慕道很久，可能超过20年了。有一次文宣处在台北教开一个真理的这个开一个这个座谈会，就主题就亚当与夏娃啊，就是亚当夏的烦恼了，就结义问题了啊。因为有的弟兄姐妹生孩子生太多了，有的感觉要把每一个孩子带大很麻烦了，很困难啊，所以是不是会结义呢？啊，有的人有没有问？没有问有没有可不可结义，已经开始结义了啊。有的不敢就问啊，那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需要一个讨论啊。那这个慕道者是妇产科医生，是有专业的知识，我们就请他来参加。那我对问题也研究过，我会写一些这个文章啊，来讨论。这个座谈完要医生要回去时候，当时注目大同教会的苏安传道啊，他也来参加这个会，然后他跟他有认识了，就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受洗呢？他说我大概不会受洗。你说他听不懂吗？听懂才来慕道，继续来啊，哦。继续来慕道可能有20年以上，就是不受洗。所以虽然听懂，没有先接受哦。所以假如你听不懂，当然不会有信心接受了，但听懂不一定有心接受。说我们有机会听，又听了懂，又有心接受，这每一段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二章八节，你们得着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是神所赐的。神是什么呢？是恩典、救恩，是你的信心。信心也是神赐的呀。哦，神赐给你救恩，又赐给你信心，你才会接受。有的人明白道理好，继续慕道很久不受洗，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啊。好，所以这个看回来，罗马书十一章就是讲这个问题了。罗马书的十一章刚刚我们看到25节，外邦人数目填满，就是预定要拣选人，一个没有漏掉，全部归入，等于说福音传遍天下啊。一般就是常常说福音早就传遍天下啦，但是那个不是福音，那个被改变的道理不是福音。在马太二书的耶稣说，天国福音传遍天下，耶稣才来。哦，天国福音就能够进天国福音啦、啊。那以弗所一章十三那边说，我们听的时候真理道德的福音，有圣人做印记哦。一般基督教没有圣人做印记啊，因为他所传的所信的不是真理道德，不是德的福音。我们有圣人会讲方言，因为我们所信就真理道德的福音，这个要传遍天下。以目前看好像很难，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将近100年了，从1917啊到现在将近100年了。但是很多地方没有我们的教会啊，等什么时候才传遍天下呢？我们昨天有读过圣经启示那边说啊，天主在空中飞行，传这个永远的福音给各族各国各族人，因为审判时候已经到了啊，审判日子越接近，福音传的速度更快，不赶快传福音啊，神不能审判啊，哦，要赶快把福音传遍天下，神一定见数目都填满，一个没有漏掉，耶稣才在的，那数才在拜毁灭。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将来教会啊，神会帮助了，会给我们大大的兴旺。最近这个我接到连总两个负责，一个是周慧佳传道，一个是蔡恒忠执事，就蔡树的所大长老的儿子啊，他是连总负责人。他写一篇文章，就关于这个教会的圣经中的真教会啊，圣经中的真教会啊，他说叫先看一看有问题，跟他讨论看看啊。那里面有谈到有一个弟兄研究，有弟兄是美国念博士班的啊， 那他博士论文呢，就用我们教的历史跟教育做主题来写论文，哇，引起这个世界很多神学家的注意啊！因为现很多基督教对我们教不了解，有很多人说我们异端啊，现在有人说极端了、啊，以前讲异端讲极端了、啊、哈，对我们太不了解，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外啊宣传还不够了，不积极了，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误会啊。那这个弟兄因为把我们教历史跟教育写成论文发表，啊，可能很有水准，所以引起基督教很多神学家的注意啊，就开始在讨论问题，而且讨论很热烈啊。他姓黄，我猜可能是黄真的长老的儿子，因为我听黄真长老讲过，他儿子去美国念博士班，啊，又说他的儿子的博士论文了，就我们教的历史跟教育，曾经黄真长老跟我这样讲过，所以我猜这个人大概就是黄真长老的儿子啊。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对我们教会开始在留意，尤其很多神学家。啊，很多神学家他们在留意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在研究，这个是神我们所开的路啊。所以将我们教会传们天上应当这个路已经很近了、啊。接下来在罗十一章看二十六的第二个奥秘啊，第二奥秘，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讲全家不讲全国，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一般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家都有好多种族来组成的，好像美国好多种族组成啊，台湾也是好多种族啊，原住民不是好多种族吗？有的国家虽然同一个种族，好多家庭啊，一个种族好多家庭组成一个国家啊，但是以色列国不一样，以色列国家族国家啊，由亚伯兰这个家族传下的一个国家，所以就在全家，意思是全国。他不讲全家，不讲全国，讲全家，意思是全国了。那为什么要讲全家？讲家比的这个亲切感啊，亲切感，一个家族，而且神的应许，神要不要应许？基督从你祖孙出生，然后传遍天下，然后世界各国都服侍，因为神呢都应许，用亚伯兰为这个得到应许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就用家，不用国啊，意思是国啊。全家都要得救，全家一个都没有漏掉啊！那这里全家是讲什么时候的全家？不是属灵的全家，因为属灵时代已经过去那么久，第一书已经很早过去了。但是当时又在还很多没有圣经书啊，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没有圣经书了。所以这个全家不是属灵时代全家，也不是今天的全家，而是世界末日之前。以色列会发生很大的战争，大部分被杀掉，少数留下的那个全家全部得救，全部归入真教会。哎，那时候我们已经传到那边去了啊。这圣经有很多预言，我们这个晚上就花一点时间来读一读关于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预言啊。旧约圣经里面有的，启示录也有。现在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主，以赛亚主的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不过是剩下一数。”啊，再看到本章的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主主给我们存了遗种，我们早就已经像所多玛我们样住了。”啊，二十七节有一个剩下遗数，二十九那个存留遗种，艺术一样，就是将来以色列国发生很大的战争，大部分被杀掉，剩下少数人就遗数遗种，有的地方讲移民，就剩下百姓，这些人的全家全部都救。那时候我们已经传到那边去了，啊，这个弥迦书的第七章啊，就为。弥迦书第七章 旧约1092页啊，1092页弥迦书第七章的18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惨烈诸移民？这里有讲惨烈的移民，以色列百姓神的惨烈啊，移民就是少数剩下的人，大部分被杀掉，少数剩下叫移民。罗马书九章讲移种啊，移数啊，一说一样啊。神要饶恕他残的移民，就将来那些剩下的少数人会信耶稣了，神会饶恕他的过犯啊，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第十九节，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罪要投于深海，就是大水洗礼嘛。我们叫洗礼，不是在河里，就是在海边啊。好像这个台东县啊，海岸线一条线好多教会，他们洗礼都是海边啊。那我去美国几处为人梳洗啊，好像这个洛杉矶的、纽约的，都在海边啊。旧金山也是这样，在海边洗礼。哇，在海边洗礼跟河里洗礼性质不一样啊。我们在河里洗礼，河水是静的啊，我们就站着差不多到腰的深度，跪下来挺身差不多到胸的深度，这样最全身埋在水里啊。那在海里洗礼不同啊，海里洗礼如果你站着到胸到这个腰的深度啊，跪下来到胸部深度，你被流走了啊，不可能这样啊。所以我们是在海边比较浅的地方等海浪来，海浪是来去来去，是吧？所以要等海浪来，等海浪来的时候把它压下去啊，把所有压下去，那水都淹过它了。哎呦，这个方法啊，不能太深的地方，但被刮走了啊。那就是将一切罪都投在深海，就是讲大水洗礼啊。我们教会洗礼有的地方就在大水洗礼了啊，这是一种预言啊。好，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全家独奏之前啊，他们发生很大战争，历史上没有这么大战争啊。那么这在引起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耶稣再临，然后发生大逼迫，都有连带关系。这些预言从这个撒迦利亚书启示录把它连接起来，就一个完整的观念啊。耶稣来之前，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前发生这个中东的冲突，中东见证战争了，叫哈密基多伦大战啊，然后就引起世界大战，然后就发生大逼迫，然后耶稣再临，世界被毁灭，我们都就被提升天。简单讲是这样，我们就看圣经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系统的清楚的一个了解。看撒迦利亚书三章，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七节，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啊，一下省略。刀剑兴起，这个刀剑是象征战争，不是真的拿刀剑来相杀了，拿刀剑相杀是不得已之物了啊。以前的人拿刀相杀，现在在哪里有拿刀相杀？问题很难解决的，砍下一个地方受伤，如果没有要害不会死去，有被闪过去没有砍到。现在的战争不是拿刀剑相杀，是核子战啊，生化战啊，很可怕的这个杀人武器都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刀剑是一种象征，象征战争，不一定拿刀相杀。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人就以色列全国三分之二被剪了额首后啊，三分之二数掉一家三个人，数掉两个人哦，啊，全国的人数掉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活着，那不是数这人比活的更多吗？哇，历史上没有这么大战争了，将来这个生化战、这个核子战才有这样可怕的威力啊。然后三分之一仍必存留，叫做移数移种移民。三分之一存留下来的是不是平安呢？没有，更惨。 生不如死了啊，生不如死，活得更惨。为什么？看下面第九节，我要数做三人罪，煎火熬炼哈、啊，做三人罪没有平安了、啊，更惨了、啊，煎火熬炼。熬炼他们好像熬炼银子，试验他们好像试验金子。他们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我的主名，他们也要说，也要说我们的神。这三人罪还经过熬炼，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化战和主战的结果，很多食品、很多饮水都被污染，有毒了啊！你不能吃，不能喝，因为有毒。好像原这个苏联很久以前，可能有十几年、二十多年吧，原子炉爆炸，邻近很多国家受影响，水有污染，有毒，不能喝，东西也有污染，有毒在里面哦。那将来这个以色列成为战地，啊，成为战场，核主战、生化战都搬出来，当然这个水有污染，有毒不能喝，啊、哦，那就活得很痛苦啊，而且。有的没有马上熟悉，因为有这个辐射的影响啊，活得很痛苦，活得很痛苦啊，就好像用火在熬炼啊。那这些人在最痛苦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啊，神也会说这我的主名，这就是他们要读这书，因为大说我们已经传到那边，我们传到那边的结果是什么呢？五旬的那一天呢、啊？125个被称作们讲的方言，们各国来的听人住你家乡话，哎，感觉奇怪，这些人是犹太人、加利利人，怎么讲我们家乡话呢？神给他听懂他们的话，不必翻译，哦，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哇，那一天3000个受洗，因这个神迹很大，3000个受洗。将来以色列国发生这么大战争的时候，我们刚刚传到那边，如果神要历史重演。我们讲方言祷告，他们听成希伯来话，哦，不必翻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啊。他们就很惊讶，哎呀，奇怪啊，这些中国人，这些从各国来的，怎么会讲我们这里的话呢？啊、哦，哇，他们很惊讶。不但这样，辐射的影响，活得很痛苦的人，祷告读一次，你看这样还不信的说吗？你如果不信主，你没命了，你信主才得到这个命啊。他一定有这个明显神的体验，马上信耶稣了啊、哦！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到以西结39章，以西结39章有很多相关的预言啊，我们把它连贯起来成一个系统来看更清楚。以西结39章28节，以西结39章28节，因为。我属他们被掳的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个人在外邦。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耶和华主要说的啊。这里说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从外国带回来，一个也不留外邦，一个也不留外邦。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那一天第一代的总理宣读了建国宣言，把这个以色列国籍升起来，那个国籍叫大卫诸星，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国里面神最满意的王，合神心的王，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几千年来很尊敬纪念这个大卫啊，而且圣人们预言了、啊、大卫主是有人打宝座上永远做王，这个是预言基督了，弥赛亚啊。那当然以色列人知道这个预言弥赛亚没有错，但他不懂耶稣弥赛亚，他不懂这个，将来就懂了啊。那他们在1948年5月16日宣布建国宣言书哦，就是把大卫诸星当作他们国籍兴起来。很多人从外国回去，有的就留下来，有的又回到侨居的地方去。但是也没有说每一个人都回来，也有人没有回来啊。根据统计，全世界犹太最多的是美国，全美国犹太最多的是纽约。啊，那。这里说一个人不留啊，全部回来，为什么？因为发生大战了， 啊，这个大战一旦发生不可说输，所以还没有发生战争之前，他也有一个预感，这个战争难免就回来保护他的国家的安全，保护他的民族不会被消灭掉，哦，所以说一个也没有留外邦全部回来，他们的目的跟什么不同目的呢？他们目的要保护这个国土的完整，保护他民族不至于被消灭掉，就是他们的目的。神有不同目的，要给他受圣灵，啊，所以就这里就讲，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交给以色列家，已经浇灌，这个已经过去数啊，但这个还没发生啊，哦，这个预言还没发生，但是他用过去数，这个都未来未来完成，啊，比方说你明天晚上来教会，我已经不在这里，明天未来已经不再是过去数了，就未来完成啊，哦，所以这个已经叫以色列家，这个，已经完成是过去式，但是一言没有应验，就是未来完成。就是说，当有一天以色列发生很大战争，很多以色列人全部回来的时候，一个都没有落的，全部回来了，要全部给他得救啊，就给他降圣灵。所以我们教有这个任务了。现在虽然五旬会常常讲有圣灵，其实五旬里面很多邪灵他不知道。有一个根本观念，错的观念，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人吗？你向天父求圣灵，他一定给你圣灵了，他不会给你邪灵了。五旬的会很普遍引证罪的圣经说，放心求圣灵，你绝对不会受邪灵，因为神不给你邪灵。你向神求圣灵，神给你圣灵，怎么可能拿邪灵骗你呢？他们这样讲，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当然神不给人，谁人没有错了，谁人不是神给的啦，是主不请而来的。你既然认为你求圣灵绝对不受谁人，谁人很高兴随时回来，我什么时候来你都认识圣灵不同表现，昏倒过去流口沫，哎，这圣灵不同表现呢，啊，因为他不会受谁人啊，因为神不给人谁人啊，这个很错误的观念啊，哦，所以我就说，一般基督教虽然他们有的什么懂言论啦，什么圣经怎么研究了，很多解释上错误，这个逻辑有问题了啊，逻辑有问题。哎，神不给邪灵对，但邪灵不是神给的也对。问题是你认为你求圣灵绝对不受邪灵，邪灵什么都可以来。所以他们有的流口沫，有的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几个钟头。他也认为是圣灵不同表现，其实他邪灵啊，你工作了。你从圣经看，从旧到新，什么地方讲受邪灵会昏倒过去呢？什么时候圣经讲圣灵说受圣灵会流口沫呢？昏迷不醒几个钟呢？没有了，是邪灵工作了。所以五旬的会，我们不否认可能里面也有人有圣灵，但是邪灵也不少，而且他不能辨别诸灵。圣经告诉我们，辨别诸灵是圣灵恩赐注意。我们教就有这恩赐，我们教会分别性的什么是圣灵，什么是邪灵啊？如果是邪灵，我们就赶鬼了，不要为他按手，按手是祝福啊！哦，所以犯鬼的人呐，啊，邪灵干扰人，不要为他按手，要赶，奉耶稣名赶鬼啊，哦，撒旦这样啊！哎，我们有这个辨别因素，因为我们神同在，我们有这个啊赶鬼的这个恩赐啊啊，五旬就不同这样啊。好，所以将来要把圣灵大大交换在以色列国，是我们的任务啊！神为我们安排这个机会。好，现在我们再看到马哈密基多大战这个问题，还有苏联末日发生世界大战、发生大逼迫的问题，然后我们晚上就来结束啊！现在看这个启示录十六章啊，启示十六章。十六章的十二节，启示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入诸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以下省略。这里就谈到巴拉道水干了。伊丽莎长老的解释是说，这个水河水干不一定按照字面上解释河水干，他解释成障碍拿掉。从前没有飞机啊，要过河需要用船啊，不太方便。那河水干就没有这个障碍了，随时都会攻进来。其实现在有飞机有飞段哈，飞段的飞程很远呐、啊，有水没有水都一样会攻进来。所以伊莎长老解释说，这个不是按照书面解释，就是讲障碍拿掉。障碍是怎么样呢？是神的主意啊，神的说还没有到啊，神说还没有到，障碍没有拿掉，他都不能引起这个哈密就大战。等到神的说已经到，神准许了哦，这个大战就发生啊。好，那么下面就提到战争是从魔鬼来的，有鬼魔的灵啊。神要人和平，魔鬼要人斗争。神要人得平安，魔鬼要人流血啊！所以战争都是魔鬼的工作。现在看到这个十六节，是不是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这个哈米基多我们去过神学，我1993年当神的院长。然后可能是1994、1995到一两年的期间内了，这个陈胜权长老他当神学院的教务啊，我当院长，他就跟我说，那个神学生应当3年一次，把这个神学带去以色列哦，然后家族一同去，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地理的问题啊，你去看现场就更清楚啊，所以就这样。这个以台湾神的历史上第一次了，神学生还有家族还有讲员呢，一起去埃及以色列啊，那带领这个领路的啊，这个导游啊，是张牧师宪章外教牧师啊，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念希伯来大学，念旧约圣经啊，希伯来大学，啊，他都带我们去旅游，到了这个哈密基多顿。他说哈的意思是山，米基多顿是山名，是山啊，哈是山啊，米基多顿是山名了啊，他把山放在上面啊，然后下面是山名啊，他这个是古战场。那伊丽莎长老的起初研究里面有特别说明说，拿破仑就是法国皇帝啊，英雄啊，拿破仑说过预言啊，说这个哈米基多顿是将来很理想的战场，他这样讲过。哎，起初的预言他不一定知道啊，当然他曾经这样讲，将来发生世界大一个很理想的战场，这样讲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山啊，下面是平原，从上面攻下面很容易啊。好，那将来在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就是中东集团跟以色列冲突的一个起火点，在这边发生啊。好，这个就引起世界大战，引起大逼迫啊。我们现在看《战恶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节到三。我又看见一位天主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第二节，他抓住那龙，就是有。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1000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里提到魔鬼被捆绑起来，丢在无底坑，捆绑1000年，等1000完了，要把他释放出来。这个以撒长老其实研究的解释啊，1000年不是刚刚好1000年，就讲一个时期，多久不知道，这一个时期不一定1000年啊。那么这个魔鬼被捆绑，为什么魔鬼被捆绑？现在还有魔鬼工作呢？甚至不是说魔鬼好像活的时候到变出幽灵吗？不是有人会犯邪吗？为什么捆绑还有这个作为呢？因为啊，这里所说的捆绑的意思啊，不是把它控制起来，不是这样啊。这个你所说的捆绑的目的是什么？下面有讲， 他说第三节把它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这里目的是这样，捆绑目的不是迷惑某每一个人，所以他还是会做活在遍地游行找口吐的人啊。这个讲使它不得迷惑列国，那列国迷惑列国是有什么结果呢？就引起数列大战，引起大逼迫，时候还没有到，数列大战还不能发生，还不能有这个大逼迫发生，等到这一千年满了就被释放，然后就弥勒国发生数列大战，然后发生这个大逼迫啊。那这一千年你再看下面就知道，这魔鬼被困一千年，跟前天王国同一个属性，前天王国就我们现在信主人跟耶稣一同做王，这个叫前天王国，也不一定是一千年哦。啊，前天王国同一个属性，那么一千年完了，就是我们跟这个做王做一千年告一段落了，魔鬼就被释放啊，就发生数列大战啊，然后发生大逼迫，然后耶稣再临，数列被毁灭，我们被提到天国去啊。啊，现在接下来看启示录二十章下面的话，第四节，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主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做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已经做一千年。我这里谈到已经一同做完一千年，那前面是讲魔鬼被困一千年，那这等到时候到了，这一千年过去了，魔鬼被释放，然后这一千年王国就结束，然后就发生这些大战大逼迫，耶稣再临这样啊。啊，那这里说他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个第五节，这是腿的复活，其余的众属人还没复活，只等一切完啊，一切完了他们就复活。好，对这个第五节的话跟第四节连起来看，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以前在联总开建研究所啊提出来讨论，哇，讨论好几次都没有一个结论哦。啊，那我就问这个杨长老啊，我问杨长老，还有问过郭主任长老，我说第五节、第四节说跟基督做一千年，然后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复活，哦，啊，到第六节就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圣洁，有福了，圣洁了啊。我问这个头一次复活是讲什么？他说洗礼。洗礼就圣洁了，洗礼就有福气了。第二次的属身上没有权柄，就不会灭亡了啊。他是这么解释。好，如果托主我去讲洗礼，我问他第四节怎么解释呢？第四节说，为耶稣的名被杀的灵魂复活了，然后复活以后跟基督做一千年。然后下面说托主复活就是洗礼，跟基督做一千年。假如这个受洗，第一次我是讲受洗，那为什么在第四节说他们还没有受洗就先为耶稣的名被杀，然后他们就复活，然后说就跟主做一千年，这怎么连接起来？杨长老说，那你认为怎么样呢？我都不懂他问你啊，结果他都没有答案了。我问郭主任长老也是这么讲啊，因为也有一个长老的解释，这个第五节是讲洗礼，当这个讲洗礼没有错了，问题是跟第四节怎么连起来？后来这个真理研究讨论的时候啊，有人说了，说这个第四节的复活跟第五节的复活原来不同一个字。第五节的复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复活，受洗复活了，耶稣来复活，那一种复活那个字。那这个第四节的复活另一个字是活着，不是复活，是活着啊。活着什么时候开始活着呢？就第五节受洗时候就开始复活，就进入活着了。活着到了第四节说他们为耶稣被杀，虽然肉体死了，他的属灵身还活着啊。好，这就可以连起来，这个活着不是复活，活着。 活主的开始是 第五节的洗礼，然后第四节他们虽然为耶稣人被杀，身体属祭了，可是他的灵魂是活着的啊，因为他没有犯罪，出走道理到最后，所以肉体属祭啊，灵魂还活着哦，这样可以讲得通了。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第六节啊，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属在身上没有权柄。先看第五节好了。第五节，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属人还没复活，主等一天完啊。这里说其余属人是讲谁？其余属人就是讲以色列国发生很大战争的时候还没有受洗的犹太人，就是其余属人。等到一天完，就一天完了，他们就复活了，也就受洗了。所以说，犹太人全家都就要等到发生很大战争。大部分人被杀掉的时候，少数剩下人，这一切已经过去，魔鬼被释放，开始有大战争、大逼迫了，他们才受洗、才复活，啊，这样就会连贯起来啊。所以第五节所说的，其余属人没有复活，就是犹太人，发生很大的战争的时候，那些全家要夺走的少数人，他们要等一天完了，就是魔鬼被释放了，开始大战争、大逼迫了。他们才悔改受洗，才复活，这样啊。好，再看第六节，在头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属在上没有成就，他不会灭亡。他们必做神跟基督耶稣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一千年。然后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就魔鬼被捆绑，说已经满期了，神把他释放了啊。撒旦必从监牢里出来。这个叫被释放，被释放目的是我们要引起数的大战，还有大逼迫。看到这个第八节，数在迷惑的地上的数的内狗，这里讲迷惑啊。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也有啊，第三节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迷惑内狗。一切完就被释放，被释放就开始迷惑内狗了。啊，弥勒国的目的是什么呢？发起数的大战，还有大逼迫啊！所以这个第七节，一切顽魔撒旦都被释放，然后就弥勒释放列国，哥哥马各家人聚集，他们人数多如海沙，哦，很多人，数的大战啊！以色列国跟中的冲突引起数的大战，因为以色列国是犹太国啊，就神的国度，神的选民，数的很多基督教国家。都特别保护以色列人啊，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对于犹太保护太多啊，所以这个亚拉伯恐怖分子啊，就攻击美国的国际贸易大楼嘛啊，因为他是基督教国家，对于犹太国特别保护。那因为是这个以色列发生这么大战争，亚拉伯集团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后啊。少数人怎么能抵挡这么多的群众啊？哈，所以输得很惨啊！因为这样就引起输得大战，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就发生输得大战。再看下面哦，他们人数好像海沙，输得大战，很多很多国家都参加了，哦，那哈密就成为战场了。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场就是教会了。圣徒的营，蒙爱的场就是教会，就是讲逼迫啊。所以这个战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属灵大战，属肉的战争；一方面是属灵的战争，就教会也受逼迫，都同时发生了。以色列跟中的冲突引起属灵大战，引起这个大逼迫啊。然后说。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灵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里。哦，耶稣来用硫磺火把魔鬼灭掉了，就是受汉假先知所住的地方，他们必受业受痛苦，直到永远远。逼迫最严重的时候，基督在临。如果基督不在临，我们就完了。哦，因为那逼迫非常可怕，很难忍受的啦。所以等到这个逼迫很激烈的时候。耶稣在里，魔鬼被定罪啊！好，那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晚上还剩下几分钟啊。现在再看这个以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6节，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6节，第十二十六节，一束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这样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雅各家一切罪恶啊！这个预言会应验。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赎哦，是我以他们所立的约，神不忘记他的约，大概也把立约啊。基督救主传所的出生，要救他的主民，他的后裔。这个约神已经立定了，不会改变。他是所约施主外的神，一定会实现的啊！好，那我刚刚谈到。”世界末日之前有这个大战争，有这个大逼迫，还有很多灾难的临到。那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啊，参考启示录第三章来结束。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三章十节。你既遵守忍耐道，我必在普天下人说声说免保守你免进书念。我们信的道叫忍耐道，因为将来有逼迫，你没有忍耐到底就不敢信耶稣了啊、哦！所以这个叫忍耐道。假如我们能够守忍耐道，坚持到底，不放弃信仰，下面说，我必在普天的说声说保守你免进书念。普天下人说声说书念莫住啊。虽然末日众星从天的坠落哦，有的星星比地球还要大，那些星星都天上坠落，集中攻击地球，站不住，破裂了，没有避难所了，没有安全地带，全部死掉了。那我们怎么能够说耶稣来活着的人没有这个死亡，活着改变人体呢？怎么还有活着的人呢？因为我们已经被提升天啊！这里说，普天下受限说，十五年末日大战临到之前，我们已经升天了。被提升天了，所以我们就被保守免进的数量呢、啊，啊，这个是神的特别恩典啊。虽然末日之前有逼迫了，有战争，有瘟疫了，地震好多灾难了，有些可能会死去，但如果你活到耶稣来那一天，世界末日到了，众星从天上坠落，地球破灭，很危险，没有逃难地方啊，我们已经升天了，就免去最后这个灾难，然后我们就到天国去啊。那时间差不多到，我们晚上为了这个十一章二五二六两节要花太多时间，因为这一段圣经啊，就预言还没有应验，相信会应验啊，这个跟我们每一个有关系，跟我们教的使命也有关系，神所计划要做的一定完成，神没有一件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啊。九岁了，我能看到吗？不知道啊。你们都很年轻啊，你们会看到了啊，耶稣来说啊，你会看到啊，还有很年轻啊。不过耶稣来之前呢，很多灾难哦，地震的瘟疫啊，哇，饥荒啊，逼迫啊，很多问题啊，战争都有啊。啊，那你都神人啊，到手的住啊，就神会保守你免去苏联了，然后你就升天了啊。那请传道来结束。那明天安息，我们继续看罗马书十一章啊，这个十一章很长啊，而且里面道理很重要啊。
你或许想说，两节讲了一个晚上，但是。